后书最后一章啊，也是前后书的最后一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继续仰望你给我们的恩典。在新的一年新的一天，求主让我们在你里面生命也是不断的更新，愿主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圣灵的能力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走这条天国的道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进入天山路一家后书最后一章，也是前后书的最后一课。那在后书的第三章的里面呢，它核心的重点是讲什么呢？讲教会纪律。那这一个重点呢，我们需要引起留意，因为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它重点讲末日的印记。主再来，世界末日有清晰的印记，是那个大恶人沉沦之子会显现出来，所以呢，大家不要惊慌。那这是一个受错误的末日印记影响的人要得到的一个提醒，不要因为别人对末日错误的那么一个所谓的预言，然后呢你就惊慌。那到了第三章以后呢，他进入到另外一个重点，第一，我们不要惊慌，第二，我们要警醒，要为末日做预备。那这是圣经不断推动的，或者说不断强调的一个主题。那主耶稣既告诉所有的门徒末日来的那个日子那个时刻不告诉人，人不知道，又告诉信徒你要为末日做预备，末日一定会来。那这一个教导在圣经当中一直是持续的强调的。那在两样强调的当中，是既不恐慌又不要懈怠，所以这是重要的。那对于保罗来说，他讲完第二章以后，他进入到第三章，在保罗的概念和他认知的当中，他清楚的知道末日的来临不是人所预言的，是要大恶人沉沦之子要把福音传遍地极，然后外邦人的数目要满。保罗他领受，在罗马书他讲过，那从保罗的观察来说，天撒罗尼迦教会那个时候离真正主再来还有相当的距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保罗又开始强调教会的纪律。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呢，教会本身就是为信徒预备迎接末日的这一个器皿啊，是一个我叫的 salvation vessel， 是一个上帝实现救恩的一个器皿。那在这个器皿的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切切实实的预备，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是切切实实的被预备，我们才会在上帝这个救恩的好像挪亚方舟一样的这个里面，我们得到建造，能够见主的面。所以教会纪律和末日的预备，末日的预言是这样子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到了第三章，保罗就进入教会的纪律啊，然后开始教导信徒。那从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保罗呢还仍然是强调教会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那这是保罗强调的第一个要点，是讲到在教会的当中核心的要点是主的道要快快的行开。那什么叫做主的道快快的行开呢？那按照英文说，说 The word of the Lord may spread ahead and be honored， 说神的道神的话要快速的推广在教会的里面，并且被人尊重和接受。那这是教会的当中核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神的话不停在教会里面快速的推动，然后呢不断的被信徒真正的接受。那这个也是教会当中非常重要一个核心，一个教会真正被建立，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经常说福音广传，福音广传。那我们对福音广传这个概念可能需要回到圣经来校正。 在圣经有关福音的概念上，和我们在中文背景认为的福音的概念可能都有不同。那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啊，我们叫做叫 Gospel Eldership 一本书。那我们教会的这个治理团队，我们都在看这本书。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很多人信主信了很久，但是没有真正的学习福音。他说呢，他很长的时间 long time in the faith but not learn gospel enough。 哦，那这个概念让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奇怪。什么叫做一个人他在主里面，在信心的里面已经活了很久，但是他对圣经没有真正的学习啊，对福音没有真正的学习。按照我们原来中文的概念啊，我先知道福音，然后呢我再进入教会建立信心。但是呢他那段话说呢，他在信心的当中似乎是活了很久，信了很久，他却没有真正的学习福音。然后他说，只有福音你真正的学习，它才能够改变生命。 Gospel change your life， 福音是改变人生命，建立人生命的。这是原来的英文的语境，或者说原文语境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什么叫做福音？那从这个概念来说呢，福音就不是我信一下，我号称我是信徒就叫做信了福音，不是的。那一个起点和圣经真理不断的进入，和他生命被圣经不断的改变，这才是一个福音，也叫做完备的福音。保罗在哥罗西书讲过，要把神的福音传得完备。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保罗讲这件事情，主的道快快的行开的时候，是讲到福音能够快速的、更好的在教会里面实现。听到这个词哈，是福音能够更快的、更好的在教会里面实现。换句话说，一个信徒信主了，他成为信徒，福音在他身上有没有真正实现，这个概念我们需要校正的。特别在中文语境的当中，我们需要校正的。你真的信了福音没有？那福音真正有没有改变你？你有没有得着福音的果子？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概念的描述。那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一步？保罗说，主的道要快快的行开。所以在中文的语境当中，我们经常说我们快快把福音传遍地极，然后主耶稣就再来了。大家就知道我们这个概念当中可能有相当大的偏差。偏差就是我们对福音本身这个概念的认识就有偏差。所以圣经的概念不是这样啊，至少在西人教会的当中，他们在很好的一个圣经背景当中，他也不是这样认为的。Gospel 这件事情是整本圣经。那保罗说，主的道快快行开，也叫做福音快快的在你们当中能够推行，能够实现。那这件事情是教会最核心的事情，也是最困难的事情。福音在教会当中能够实现，是最核心也是最困难的事情。我把这句话讲了两遍。我们信主不容易，接触到这个信仰，然后进入到教会，成为信徒不容易。但是成为信徒以后，真正实现福音对生命的改变，这件事情也是不容易的。这是耶稣所说的窄门和窄路。那这件事情是透过神的道实现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个教会的福音能够更好的实现，你要看神的道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是快快的推行。这个教会是不是渴慕圣经？这个教会是不是传讲圣经？这个教会对圣经是不是很认真、很渴慕？还是这个教会对表面的形式、表面的活动、一个数字、一个看起来的繁荣更加的专注？这两样是不同的。那一个真正专注圣经的教会，如果按照神的心意、神要的话，它是会繁荣的。但是呢，表面繁荣的教会未必从专注圣经来，比如说成功神学。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所有的教会都要把住那个最核心的部分。我再次说，一个教会再兴旺，也和你个人的得救密切相关。不是说这个教会兴旺就包你个人一定能够上天堂，不是这样子的。你个人的灵命的建立 和天国的连接，这个是每个信徒最重要的核心点。我到底有没有在福音的当中被完全的得着？然后这个教会因为更多的人被福音得着，所以被神更加的使用和兴旺，这个是一个对的逻辑，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请各位啊信徒要特别的谨慎，啊，甚至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你是移到了一个地方，你本身的思想内容有没有改变呢？那这个呢，要看你个人性，它确实有一个群体性的一个特质。但这个特质当中你自己有没有和这个特质是相合的，还是你在这当中你和这个特质并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要点。那神的道在这里面推行，快速的推行，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一个点。然后呢，他说神的道呢 be honored， 神的道不要被不但被快速推行，而且呢神的道要被敬重，神的话要被敬重。那这个是呢，我们在生命成长阶段，在教会建立的时候，对每个信徒对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是圣经的话我就敬重，只要是神说的话我就敬畏，我就听从。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需要面对什么呢？面对我们肉体和神的话之间的这么一个张力。我们肉体不喜欢，是服从我们的肉体，这个就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是被建立被圣灵引导还是被肉体引导。好啊，这个是第一节。第二节说呢，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那在这个当中呢，在教会的当中能够推行神的话，福音能够真正的在教会里面实现，除了传讲神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是脱离。脱离什么呢？脱离呢叫无理之恶人的手。那什么叫做无理之恶人呢？那圣经里面用英文说呢，它叫做有罪的，或叫做喜爱罪恶的人。那我们呢要从他那边脱离，要跟他有一个距离。那英文叫做be delivered from，是被那个恶人，或者说从那个恶人抵挡神的道的人那边脱离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在圣经当中强调的，也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纪律。那为什么教会要有教会纪律？为什么教会要在圣经真理上有坚守的部分，当然也有包容的部分。那在哪个部分要包容，哪个部分要坚守，这是按照福音的真道来界定的。那这个教会是否真正的在圣经真理上它有界限，有持守也有包容，还是说它毫无持守，它随便都可以，那这个就是问题。所以我今天讲到，我会讲到这个问题。有一个信徒他去了另外一个教会，然后他参加一些社区活动，后来那个教会就邀请他说，来参加我们教会团契吧。我们教会带团契的人特别好，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佛教徒。那我们这个教会信徒觉得这个很可笑，他怎么这样子？可笑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 Oakville。 所以这些事情呢，你怎么样能够脱离？如果这个教会他没有这么一个清晰的真理的根基，主的道没有和那个错误的脱离，这个教会不会成全圣徒的，这个教会不会有真正的福音的。这个教会就是过去旧约时代上帝说，你们又拜耶和华又拜假神，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一样的约洗别的时代是一模一样的。很可惜哈，这个事情在这个时代就发生了，就发生在我们周围。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你要脱离那个恶者。然后后面圣经说，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请大家留意啊，这个话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可是对信徒讲的。那什么叫做人不都是有信心？信主就有信心了嘛，怎么不都有信心呢？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 第三章第十二节。那第三章第十二节这里面呢，圣经对犹太背景的信徒说，犹太背景的信耶稣的人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我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这个叫做人不都是有信心，是指这个。什么叫做有信心？有信心是不但我信这位神，并且持续信从他的带领。那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个部分，那个不叫做真正的信神。所以雅各书特别说呢，你信独一的神有什么特别？鬼魔也信，确实战惊。你相信有神这个事实，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你相信圣灵是个事实，不够。那你相信这个事实，还要相信他对我们的带领。那这样呢，圣经叫做你是有信心。那如果你只有前面的半个部分，后面没有，按照圣经的定义说，你没有信心。那我们看信心的定义，耶稣讲过信心的定义，在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呢，耶稣用一个比喻呢，讲了信心的定义，什么叫做有信心。21章呢，28节到31节，那耶稣说呢，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这是一个比较点。另外一个比较点，三十节，又对小儿子也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那三十一节，耶稣提出问题，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那他们说，大儿子。耶稣在说什么呢？你口里说的和你实际做的。然后耶稣接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然后后面他说，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你看到没有？所以用前面的比喻，耶稣在讲什么叫做信。真正的信不是我口里说我到葡萄园去结果不去，真正的信是尽管我口里说我不去，后来我又去了，这叫真正的信。真正的信是对神的信从，这个方面耶稣有清楚的定义，用比喻把它说出来。所以呢，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一直强调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信。那这个概念呢，就和这段经文讲的，保罗说，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人不是都信的。怎么叫做信？你这样子听了以后又去遵行，那个才叫真正的信心。好，第三节，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那主是信实的，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是怎么脱离？这个里面，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词，它叫 He will establish you and guard you against the evil one。 什么叫做保护呢？它是建立， establish 是建立。透过什么建立让我们能够脱离那恶者呢？透过前面的主的道快快的开行，因为主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脱离那恶者。因为我们的教会的信徒他知道呢，佛教徒有爱心不能带领基督徒团契，所以他说那是个笑话。那如果没有神的道在这里面，那个教会的人他就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他很有爱心，尽管他是佛教徒没关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区别，真正被保护是被神的道建立，然后呢，神的道会尬着我们，他会成为我们的保护，周围的保护。那当然有圣灵的提醒，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个恶者。第四节， 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那保罗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呢，又回到信心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那保罗所吩咐的就是从神领受的圣经啊。每一个信徒，你真正一个健康的信仰是活在遵行主吩咐的里面持续的。那有了这个以后，后面他又强调一点，求愿主引导你们心，叫你们爱神并且学基督的忍耐。那回到这个里面，又回到那个核心点，爱神。那什么叫做爱神？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尽心尽力尽意是尽什么？遵行主的教导。所以这个是在圣经当中非常严谨的一个关系。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是真正的愿意遵行他教导的人。那透过遵行教导实现对神的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学习基督的忍耐。真正爱神遵行神的教导，没有基督的忍耐是做不到的。那这个基督的忍耐呢，他讲到 steadfastness 啊，是讲到那一个稳固的基督，稳固的那个坚守，还不单单是我们说的一个 patient， 我们忍耐啊，是一个稳固的坚守。那基督怎么坚守？在耶稣地上传道的时候，撒旦试探他三个试探，肉体的石头变成饼嘛，名誉的天下万国都赐给你，然后呢急功近利的你拜我，这些都是你的，那这些呢都要站稳，不要受那个影响啊。人会在这三个方面会偏离信仰的，会不稳的啊。所以这几样好，从第五节到第六节开始呢，有了这个根基以后，第六节开始呢开始有一些的重要的东西了。那这个上有关是教会纪律的问题。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们需要仔细的来看，要非常小心的来斟酌这些话的意思，使用的不好会出现问题。那这个里面呢，第六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那这节圣经呢，是一个不太容易把握的事情，也是需要把握的事情。它里面有个关键词叫做远离他。那这个远离叫 keep away from anyone， 是任何一个人他如果不遵行，不按规矩行，不遵守我们的教训，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远离他，都要和他保持距离。那这是一个比较重的话。那这个规矩是什么规矩？这个规矩是不是教会的规矩？我们教会设立了一二三个规矩你来教会不遵守我们的规矩，那就远离你，是这样吗？那这里面这个规矩呢英文的用词叫做 tradition， 用了这个词比较靠近原文的词呢叫做 instruction。 这个呢是保罗对信徒的一个在教会当中的圣经原则。因为在我们当下来看这段的话呢，所有圣经的教导写在里面的都叫做圣经的教导，但是在保罗的时代呢还没有新约成书，所以他的书信呢是保罗对他们的指示。那这个规矩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里面有提过，哥林多前书第14章提过这一点，第14节40节，这里说呢，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这个是在教会纪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原则，有几个方面我们要看的。第一，教会要有规矩，换句话说，教会不是一个没有规矩的地方， 人进了教会可以乱来的，想干嘛就干嘛，这个不对。然后呢，带领教会要有规矩，也不是我们带领教会人可以随便带领，我想怎么带就怎么带，我想设立什么规矩就设立什么规矩，这个也不是。所以教会呢是有规矩，这个规矩一定是从圣经来，那这是一样。那有从圣经来的规矩呢，所有的人都要遵守。我们设立教会的规矩到底是不是按照圣经设立的，那有了以后呢就要遵守了。那如果不遵守按照圣经设立的教会的规矩，就是不遵守圣经，这个是经文说的，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那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是保罗从神那里得到的教训。所以再次我们要对教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再次强调，第一，教会的规矩必须是按照圣经，是神所设立的。第二，违背教会的规矩不遵守是不遵守神的教导。那如果是这样，保罗说呢要远离他。那如果不远离的话呢，他就会破坏神的教导，他就让教会失去了圣经应当持守的规矩，这个教会就离开圣经了，这个教会就陷入混乱，这个教会就失去了正常的成全圣徒的功能。那用另外一个比喻，就说就把这个锅都砸了，本来这个教会是一个锅，我们一起煮饭大家吃的，结果不遵守规矩把锅都砸了，你饭都没得吃了。所以必须要守教会的规矩是守圣经的教导，那如果不守就要和他远离。那什么样的情况和他远离不守呢？圣经里面有些经文呢我们是可以参考的，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18章，耶稣特别讲过15到17节，特别讲过犯罪不肯悔改的，他犯罪了，他得罪了一个弟兄，然后那个弟兄呢找他说，你得罪了我，你违背了圣经，他不肯悔改，那他就找一个见证人跟他去谈，他又不肯悔改，又找教会跟他谈，他也不肯悔改，硬顶住的，耶稣说就把他当成外邦人，当成税吏。那如果到这个地步呢，这个教会的规矩呢会把他排除在外的。那第二个呢是讲到犯了必死的罪，在哥林多前书5章特别讲到那些犯奸淫不悔改的，在同性恋里面不悔改的，你不能让他在教会里面待着，如果待的话呢他会污染整个教会。所以保罗说呢，你要把形象式的人赶出教会，逐出教会，讲的非常，这个3年的疫情在这个点上我们相信我们会比较清楚的啊，对病毒的隔离是必要的，如果你不隔离那就是危险。那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是在提多书，提多书的第3章，提多书第三章这个里面第10节，他说呢，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分门结党的人，谁是分门结党的人？在教会里面带领的人，带领的团队不能叫做分门结党的，因为他是上帝所设立的带领的。非带领团队的人出来带领一批人反对教会带领的，这叫做分门结党。那这个分门结党要警戒一两次，如果他不肯悔改就让他逐出教会。所以这个是呢违背规矩呢要做的事情。那当然如果这个教会本身带领的团队都是错的，都是讲异端讲邪教，然后呢有弟兄出来带领反对，那是另外一个事情。所以当这个教会他讲的是圣经，你没有任何责备，他讲的是违背真理，他所行的是违背基督生命的这个要求，然后你还带领一批人来反对，那这叫分门结党。那分门结党的人呢，他是分裂教会，那要被逐出教会，这是第三样。所以圣经呢有关这个方面是有清楚的一个教导和尺度，那怎么把握这件事情呢，就要求神带领每一个教会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啊，所以这个是有关教会规矩的问题啊，教会原则的问题啊，这个是重要的。然后第七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啊，这是第二个事情的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违背教会的规矩，是指违背教会上帝所设立的规矩。那第二个呢，是里面的这个行为呢，是另外一个部分。然后呢，他第八节讲到说呢，也未曾白吃人的饭，倒是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然后呢，第九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第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是第二个教会纪律，在教会吃白饭。那你说我们现在教会没有吃白饭的哈，大家抛 log， 有人带饭有人没带饭没关系，我们还请那些没带饭的来一起多吃哈。啊，我们这个包饺子，请不会包饺子的南方的弟兄姐妹多带些饺子回去。那这个不叫做吃白饭哈。那这个吃白饭是指什么呢？在当时的教会，他们确实是给信徒养生的。在耶路撒冷教会有寡妇，后来在外邦教会呢，他们也会资助一些真的没有生存能力的信徒。那这个是有爱心，是应该做的，教会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有人有工作能力，他却不做工，这个情况呢，我们在加拿大会看见不少。吃福利，他有本事做工的，有的时候你开车，你在路上，然后就看见有人要饭的，你就看见他呢，既年轻又身强力壮，就站在那边要钱，你心里面就觉得很纠结。你随便打一个工，因为加拿大缺工人的嘛，缺很多工，你打一个工养生是没问题，你为什么站在路口那边然后伸手找人家要钱？你会看得很纠结啊。如果你有机会去美国啊，去华盛顿 DC 那边，我曾经去过的，那他们在那个首都的外围有一批人，就是不干活吃白饭的，吃政府福利的，你会看得很纠结。那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情况是不被允许的。那也许你会问，那难道教会比社会还没有爱心吗？你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社会可以吃白饭，教会却不可以？为什么会这样？教会是建立生命的地方。一个人如果他在教会里面是这种的状态，他自己在信仰上是失败的。另外，他会把爱心的这个方向会混淆。爱心是真正爱软弱的人，供应缺乏的人，而不是纵容人做那个不做工吃闲饭的事情。教会的每一个信徒在神面前都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原则对每个信徒都是一样的。那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该做多少做多少，5000两、2000两、1000两，不同的恩赐。然后呢，信心强的要帮助信心软弱的，有的要帮助缺乏的，这个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结构。而不是看着教会有爱心，所以我就来占便宜，这个呢是圣经不允许的。那这个情况呢，在教会的把握上是不容易的。我们需要有爱心，但是呢，教会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圣经说不可以，我们有圣经的依据的。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爱心是有依据的，我的爱心一定是建造你，而不是拆毁你。我的爱心一定让你在主的里面更加的得建造，得帮助，得建造，而不是让你在真理的上面更加的偏离，这就不是爱心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教导说不可吃白饭，不是说看人家饿肚子就不管，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你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做事情。然后第十一节，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那这个情况呢，按照我的了解，在海外比较少见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些大陆家庭教会的背景，有见到过有这样的人，号称信主了，然后进到教会 就开始东拐西拐，这个情况有的，很难处理的，啊，曾经有一个信徒讲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有一个从外地来的信徒，就住到他家，他说圣灵感动我住在你家，就住在他家，吃喝一段时间也不走。那信徒问他说：“你将来圣灵还给你有什么将来的带领吗？”“还没有，我仍然等待圣灵的感动，就在你家住着，等待圣灵的感动。”那个会把那个信徒的信仰拆毁掉的，这个不是圣徒之间的关系啊！真正追求成圣的信徒不是这样活的。这个大陆有，我知道的，过去比较多，现在我不知道哈。那这个讲到我们爱心的尺度，你怎么把握？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表现的多良善，重要的是我们的良善真正能够建立他在主面前的对的生命。这个尺度是这样把握的，那这个尺度把握是不容易的啊！我每次处理这个事情，我自己心里很纠结的，我到底尺度把握的是不是准确呢？我是不是爱心不够呢？还是说我妥协的会伤害到教会，伤害到信徒？我真的很纠结，我很坦诚跟大家讲，不容易的。求神带领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但圣经有非常清晰的教导，应当这样做的。好，第十二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那保罗显然是对那些他有能力做的，他不是没有能力做工的，那他就是这么一个活的方式，他觉得这个是对，保罗说不行的，你这样是不可以，你要安静的做工吃自己的饭，因为你有能力吃自己的饭。那没有能力的，保罗清楚说那些没有无依无靠的寡妇，教会要资助他啊，在哥林多前书。但如果他有家庭有儿女孙儿可以养他，你也不要累到教会，要让他家人去赡养他，要尽孝的，这个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啊。所以基督信仰，我再次说，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仰，绝对不是一盘糊涂账。我们信耶稣啊，真的不要信成一个糊涂账了，自己真的是就好很难把握，都是糊涂的，不是的，很清晰的一个线路，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做，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处理，圣经有清晰的，那我们应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好，后面他讲到什么呢第十四节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上志。那这个里面呢，这个行善不可上志这个词呢，我们好像说你失去了行善的这个志气哈。那这个里面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呢，对所有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在善行的上面不要落入到一种很糟糕的境界啊，不要落入一种叫 weary 啊，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地。我们是应该行善的，但是不要行善到一个自己都很糟糕，到一个很疲劳的甚至很病态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不应该的。那善心要行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我回头讲那个例子，那国内的那个信徒，那真的他真的非常疲劳的，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是吧？那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所以在教会的里面，这个原则呢一定要把握啊。我们教会也遇到一些这个情况，这个不信主的在教会里面找人帮忙，还找人要借钱，借很多的钱，这个要把握尺度的，是吧？他真的有这个困难吗？况且还没有信主嘛，蛮困难的，但是一定要把握，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他的信心，他行善的心会被毁掉的，他以后再也不敢了啊！我要对人好一点，这下糟糕了，我这个好没有尺度，没有止境了，那反而会毁了弟兄姊妹在善行上的那一个真正的信心，这个是不好的啊，所以所有的行善的这个事情要一个建立型的，建立行善的弟兄姊妹，也建立得到帮助的人，这两个都要建立，不能是拆毁的。所以这里面他讲这句经文，你们行善不要上志，不要因为做好的事情做到一个非常疲倦甚至是要垮塌的地步，这个不要，那因为有前面这些的把握，你才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不要。然后第十四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 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这个是保罗对教会的嘱托。有人不听这信上的话，就不按照教会的规矩行，这些教导他听了他也不听从。第一，要记下他，要 take note。 那谁去把他记下来？教会，教会有这个责任。那教会比较小呢，大家可能不用 take note 啊，你用这个记忆就记住了。耶路撒冷教会几万人，有的大的教会人特别多，那这个教会带领呢，他不一定对每个人都很清楚，但是发现一个人他是这种状态，教会要把他记下来。教会有这么一个人，他是这种状态，先记下来。那记下来一段时间以后就要处理了。这个人如果他继续不听，就不和他交往，不和他有任何的互动，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做法啊。那英文叫做 have nothing to do。 另外一个比较靠近原文的解释呢，它叫 do not mix up together， 或叫做 do not associate with， 就和他不要有任何的团契的生活，和他没有任何的互动的关系。然后呢，目的是让他自觉羞愧。所以当一个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正常的教会群体对你这个人已经有一个尺度上的这么一个纪律的处理的时候，那你要谨慎了。那现在有的教会是要停他的圣餐，是一种的说法，说他不悔改你就不能领圣餐，这也是一种的教会纪律的说法。那这个也是可以借鉴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当中把领圣餐叫做在主里面同领一个杯，同领一个饼。那如果他在教会里当中有这个状态，那停止领圣餐，因为你犯罪不悔改，你违背教会的这个规矩，神在教会设立的规矩，所以呢你就不要领圣餐，让他自觉羞愧，让他感觉到我有问题。那在这个当中呢，实际上有两步的。第一步是先劝诫他的，前面讲过，如果不听我们在信上的话，肯定要先跟他说，先跟他谈的。那经过几次的交谈，比如说在马太福音所讲的交谈，那谈了以后他还，那也许有人说，那如果他这样仍不觉羞愧那怎么办呢？他这样继续弄下去你怎么弄呢？那这个就求神给教会带领的智慧，给教会带领的智慧啊。那我们隔壁的 Hope Church 呢是非常大的教会，有4000多人。那我相信他们是这么做的啊。他们的牧师 Robby 在讲道的时候他也有这样讲过，说我们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教导我们带领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来到我们教会你听了你觉得不合适，那你就不要留在这教会里面。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劝诫，就如果你还留在这个 Hope Church， 拉比说你在这边我们一定按照我们教导做，我们一定按我们来治理，如果你还在这边你又不同意，一定会有冲突，有冲突以后呢就产生大家不和你交往，那这个就很困难了。那所以按照 Robby 的意思，我是觉得他是说你是在不听从教训的时候你就先做个决定，自己做一个决定，就省得教会给你这么一个情况让你觉得羞愧嘛，那不太好啊。所以这是不容易的啊，对于所有的教会来说都是不容易的。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也必须要讲，多年前 MacArthur 在讲道的时候他讲过，他在美国传道有50多年了，在教会里面他当时讲一个现象，他说呢，在他所了解的这个教会的当中，在美国这个角度很少教会有讲教会纪律的，他说我们教会在讲。那是一个他对整个的美国教会的了解产生的一个结论，他不敢讲教会纪律怕得罪人，很少 讲教会纪律的不敢处理。那麦卡特说我们讲的，因为本身教会纪律是圣经教导之一，这个教会纪律不是为了伤害人，是为了建立人的。那如果你不讲反而会伤害人的，你会伤害信徒，伤害教会的啊。所以回头在这里面我再次说，爱心这个词很宝贵，但是呢要正确使用。 你真正爱这个人，我叫 constructive love， 不是 destructive love。 你爱他是不断的建立他，彼此建立，而不是爱他就彼此拆毁，大家一起拖，携手拖下水，那个就不叫做爱心。那爱心呢，另外一个原则是一定按着神的心意才是真正的爱心。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你才能够建立人。按照人的意思，按照我们的肉体，不会建立人，只能拆毁人。那这个把握在十四节这个当中，真的是要求神带领。盼望我们希望教会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啊，求神带领。将来教会的同工，为什么教会同工这么重要？我建立教会的这个同工长老团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们要为神的家做看管的，要看管的准确，看管的准确对弟兄姊妹是大有益处，神一定会纪念这些的长老同工的。看管的不准确，后果比较严重，这个是在教会当中要把握的尺度啊，这个是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强调的。那十五节呢，它有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叫什么呢？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说尽管教会在教会纪律当中，比如说停止他饮圣餐，但并不是把他当成仇人，你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你是弟兄，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不合圣经，对你对教会没有益处，请你悔改。仍然在弟兄的层面劝诫啊，所以在有关这个原则的把握上呢，不要以为有一个分界线就马上彼此为敌了，这个是我们在认识上经常会出现的非此即彼。那比如说我离开宣道会，我不等于和宣道会为敌的，不是这样子。我也不是说宣道会所有的牧师都不好，我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那我离开有我的立场，然后我和他们来接触的时候，我有我的尺度的。有的牧师我觉得非常好的，现在还在那边的，这都是一样的，这个次序是一样的啊。那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在我之前，Living Hope 在交织上他们就离开了，我还在，那他们也没有与我为敌嘛？他有一个时间性、持续性，有他个人的感动，那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一定把他敌对化。我说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那大家尺度的把握，然后呢，要劝如弟兄，是特别讲的定位。仍然是弟兄，不是敌人的。那包括和我们离开的，他们仍然是弟兄的，我没把他当成敌人，不是仇敌的，只不过大家的观点和立场上不一样，我认为我这个观点是比较准确。那希望呢能够彼此劝诫，那这个是一个把握啊，所以求神带领我们能够按照圣经严格按照圣经来把握。好，那最后16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安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啊！这是保罗的最后的劝勉。17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17节我稍微讲一点点啊，这个有点背景，就是我的笔记就是这样。因为在过去的时代呢，很多人是代笔的，罗马书是得丢代替保罗写的，因为他过去的一个是纸非常珍贵，所以他们写的时候呢，字写的非常小，专门有给人家写信的人，我们过去有的啊，过去中国的过去年代是没有文化，所以呢，这个村里的秀才呢，就专门给人家写信，你要写家书呢，不会写，找秀才帮你写一下。那过去保罗那个年代呢，有类似，有的人他不会写，一个是没有文字的这个能力，还有呢，他没有书写的能力。那保罗写信呢，过去他们写信要非常精准的，用羊皮纸，然后那个写下去要准确。如果你要看英文好一些哈，你要看希腊文也好一些，你要看希伯来文，你会晕的。希伯来文那一个小撇，撇长一点，撇短一点，是两个词的。你那个誊写，你让那个撇稍微长一点的话，就另外一个词。所以要写得非常精准的。那他们上面有誊写的人。但是保罗他自己亲笔写，第一方面说明他确实有书写的能力，另一方面呢，他也告诉天上的奴隶家，这是我写的信哈，不要被人家冒充，因为他前面讲过，有人冒名我写的信，你也不要信，有人冒名的。 那现在保罗说，你看，这是我写的笔记哈，这是一个背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保罗祷告脱离无理的恶人、无理的人和恶人的手，这样的人中会有信徒吗？保罗在教会当中说话的啊。我也再次说呢，我们基督信仰最大的征战不是教会外，是教会内。就好像过去旧约以色列人，他们信仰中最大的挑战不是以色列国外，是以色列国内，这是最大的挑战啊！这是我们要看清楚的。第二，保罗说主会保守、保护信徒脱离恶者，为何还要信徒遵行所吩咐的教训？遵行所吩咐的教训，正是主透过真理来保护信徒脱离那恶者。本身就是主在保护。第三，保罗祷告引导信徒的心爱神，在基督里得坚固，与遵行教训有何关联？爱神的人一定会遵行神的教训，耶稣讲的，大儿子小儿子，你真正爱神吗？爱你的父吗？一定是遵行的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分开，而是彼此相合的、相连的。第四，保罗教导要远离不守规矩、不遵守教训的信徒，是否失去爱心的包容？我特别讲到爱心，它的概念，爱心是建立人，爱心不是拆毁人的，啊，爱心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爱，爱心不是按照人的肉体去爱，啊，这个是要看清楚。第五，为何有信徒什么工都不肯做，还在教会里面管闲事儿？需要更加包容他吗？不是的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啊，那这个呢，还不是包容的问题，还是建立的问题。第六，不和拒绝听从教训的信徒来往，还要警告如弟兄，如何平衡这样的关系？真的好难 啊！我自己思想我自己的教会的侍奉，真的好难，不容易啊！那怎么能够处理好？这求神带领。那教会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教牧团队和长老团队，单独一个人处理真的是蛮困难啊，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求神带领了。好，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会抵挡真理，不顺从神的人会抵挡真理。抵挡真理可不是真正不认识神的人啊，不顺从照样是会抵挡的，是吧？这个是我们了解。第二，主用大能保护属他的信徒，主用真理保护属他的信徒。我们得主的保护，主的大能和主的真理，这两样是并行的。第三，信徒爱神表现在感恩的心，信徒爱神表现在信从的心。我们爱神，非常感谢神，他竟然救我这样的罪人，我非常感谢神，我爱他，我就听从他的教训，这叫做爱神。第四，远离不守教训的推动悔改，远离不守教训的推动挽回。不守教训，如果你还不远离他，不让他觉得有问题，他就当作没问题，那他就没有办法悔改了。他不悔改，你也就无所谓挽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就害了他。那因为这个缘故，也会害周围的人啊，这个对教会一定是不健康的。好，第五，不肯自律的信徒毁坏教会，不肯自律的信徒毁坏自己。自律是所有信主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这个自律不是靠自己自律，是真正在神面前守住对神的信服。一个真正信主的人进到教会里面，一定是更加的谨慎自己的言行，而不是更加的放肆。属神的人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一定是这个状态的啊，这是一个对自己是否健康状态的一个鉴别。第六，拒绝交往悖逆的是光照犯罪，拒绝交往悖逆的是挽回犯罪。光照和挽回啊，我做过这个事情。多年前教会有一个信徒啊，他未婚和另外一个姊妹就同居了。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呢给你两个选择，我不得不这样说，要么你和那个姐妹结婚或者分开，要么你就离开我牧养的教会。如果你不和他结婚还和他同居，对不起，我没办法牧养你，这个罪如果你不胜过，你没办法接受我的牧养。那我很直白的跟他讲，他后来他真的离开了，我没有办法。那这个是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怎么在教会的当中是这样去做挽回。后来经过多年以后，他和另外一个姊妹结婚了。那结婚了，他如果悔改了，我仍然看他如弟兄，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把握啊，求神带领教会按照神的心意。好，那我们天山挪利家前后书呢，到这里我们就全部讲完了。前书后书，在这个整个书卷的当中呢，我在讲这个introduction 讲过，他特别讲到末日。末日呢，我们怎么样看末日的印记是什么？我们怎样预备自己？那在这个时代呢，就特别有意义、有价值。越接近末日呢，有关末日的说法就越来越多，听起来呢会让你眼花缭乱，甚至会被搅乱的。那按照圣经回到上帝对末日的预言，我们安安静静在神面前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啊。所以呢，每个信徒都能够按照圣经，你在神面前一定是走对路的啊。这也是我们教会牧养的一个原则，也是盼望这个教会能在主里面健康的啊，这个原则。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啊！我们带着恭敬的心打开你的话，带着敬畏的心来阅读你的话，我们深信在你面前这样是蒙恩的。愿意主你的话能够在谦卑的人面前能够渗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上好的福分，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你全然的得着，能够在福音的里面被你全然的得着。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听你的话语，真正敞开心接受你话语的属你的儿女，你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